各位今日美称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今天是2026年的4月13号。最近呢，如果你一直关注新闻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乱，非常乱。既然那么乱呢，我也懒得去梳理它中间的一些细节啊，或者说。其实细节并不决定这个世界的走向啊，你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个更，怎么讲，就是层次更高的一个看法去了解这个世界将会向哪个方向去走。那今天我也确实没有时间去写这个文字稿啊，基本上世界是那么乱嘛，我也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那么，首先，这个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川普在上个礼拜一啊，特别疯狂的一些推特，或者说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表达，非常有意思啊。一开始的这个是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呢，他用了很多这个脏字儿啊去发这个他社交媒体上的这个言论，显得非常的焦躁啊！你必须要给我怎么怎么样，F word 怎么怎么样，给我赶快开这个，这个就是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呢，到晚上他又180度转弯，又说：“好好好好，我们开始谈判吧。”这个我觉得非常充分的、非常真实的表露了这个川普内心的一种挣扎。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招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了，这事儿怎么办呢？对吧？我已经给你威胁到这个程度了，我把你这个最高领导人都杀了，哎，结果你这个国家一点事儿都没有，哈。整个政权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个反对派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伊朗的反对派销声匿迹了，啊，这个我在之前分析过，就是中国就是像这个国共两党这个血海深仇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日本入侵，你说你要摧毁这个中国的文明，那中国人也就团结起来了，对吧？国共内战就结束了，联合抗日了。那你同样的道理，就是你在伊朗的话也是一样啊。你这边都宣称说我要毁灭伊朗的文明，我要把你炸回石器时代。你这种话在伊朗人的耳朵里，不就是亡国灭种吗？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暂时放下我这个民族内部的矛盾。啊，你信宗教也好，你不信宗教也好，你带头巾也好，你不带头巾也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肯定是团结起来的呀。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了解历史或者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会有这个常识，但是川普没有。所以我现在经常看这个新闻的话，我就有一个真实的感觉，就是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起码，美国是一个草台班子，这么简单的事情他看不懂。我在我的节目里一再的讲过，杀死伊朗最高领导人是一步臭到不能再臭的棋。哎，但是川普就做了。那川普为什么这样做呢？啊，最近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讲了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内塔尼亚胡把他给忽悠了，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总理把他给忽悠了。川普是一个，我可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就是无知无识的这么一个，而且自我还很狂妄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就特别容易被人给忽悠掉。内塔尼亚胡当时讲的就是：“哎呀，你这个时机太好了。” 你现在把伊朗给打服了，那你不就成了一个世界最世界上这个就是这个川普特别看重他的 legacy， 就是特别看重他的政治遗产，他是一个自恋型的人格嘛。那么伊朗这个以色列跟他讲，你现在把伊朗给打服了，那你就成了世界上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领导人。但是他整个这个伊朗战争，美国缺乏一个基本的战略的部署，他没有的。他一会儿你看这个川普在讲他自己的这个战略的时候啊，一会儿一个目标，一会儿是说我要把这个伊朗啊这个政权更迭啊，或者说我要让伊朗无条件投降啊，或者说这个啊要让伊朗这个问题在中东彻底解决啊，他们的下一届领导人都要我来参与才能够定啊等等，都没有实现。现实是给了他一个严重的一个打击啊。他其实美国发动这个伊朗战争呢，它其实基本上是四条这个目标啊，一个是让伊朗彻底放弃啊核武器的研发啊，甚至是彻底放弃核这个科学问题的研究，就是你连核都不能拥有。第二个呢是让这个伊朗要彻底放弃对胡塞武装啊、对珍珠党啊、对哈马斯啊的支持。啊，第三个呢是放弃这个导弹的研究，就是你打不了那么远了，那么你不就对我美国就比较安全了吗？第四个就是彻底的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你现在看起来的话，它这四个战略目标没有一个实现的，没有一个实现的。哎，但是在它战略目标完全不实现的情况下，你猜川普怎么着？他居然说可以以伊朗提出的那十条这个条件来作为和谈的基础，这哪是一个战胜国的一个姿态呢？虽然川普一直在宣称我赢麻了，我这个伊朗战争我们赢得不能再赢了，我们已经打了他那么多这个地方了，然后把他领导人也端了，我们特别赢了，赢个鬼啊！你所有的这些战略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你居然以对方国家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去谈，哪有这样的事儿？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儿，对吧？所有的战胜国都是以我自己国家提出的，比如说美国提出的15点这个要求去谈的，哪有以对方国家的要求去谈的呢？但是我觉得可能川普自己也根本不理解这些事情啊，他可能历史也读得比较少，他根本不知道就是一个战胜国应该以自己的谈判条件为基础去谈，他接收对方的谈判条件来谈。所以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美国是一个战败国，对吧？无论你是万斯去谈也好，是 Witkoff 去谈也好，是他那个女婿啊，这个去谈也好，你一开始的姿态就表错了，一开始的这个姿态就弄错了，你以对方的条件去为基础去谈，当然结果也谈不下来，周一谈了21个小时互相说拜拜了，对吧？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即使是在谈判这件事儿上，美国依然是没有战略考虑的，否则你不会同意让以对方的这个十个条件来做这个基础来谈判的。结果后来你也接受不了，你接受不了那十个条件，因为这十个条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伊朗要保持核研究的这个权利啊，你又接受不了。所以川普讲的2周啊，给你延2周来谈判，这个我可以100%的保证他是拍脑袋想的。我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大家对川普的这种所谓极限施压然后大幅度 taco 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他经常就是他讲是两周，跟中国的谈判也好，格陵兰的那个问题也好，他总是跟你说，哎，两周之后啊，我们就是最后期限，而往往这个两周都是烂尾工程，最后都没有结果。那你说他和伊朗谈，第一天就谈崩了，这两周会达到什么结果呢？伊朗现在是完全知道自己啊能够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到多大的利益啊，每一桶原油他要加一块钱，天哪，这个大概是90多亿的这个收入啊，他对伊朗来讲，那不是开了一个裁员吗？你还制裁我什么呀？我就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收过路费，我都是赚得盆满钵满。而且这个还引起了川普的兴趣，川普说那要不然我们两家一起联合收吧我们两家一起联合收吧。那你想，其实他这个联合收啊，他是做不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会触动到中国的蛋糕，对吧？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进口伊朗石油最大的一个买主，那你现在啊，你比如说伊朗加一块钱，你美国再加一块钱，那中国的损失就大了。中国会同意你这样的做法吗？你这个就是跟强盗的做法差不多啊！啊，就是此海峡是我开，此路是我通啊。那么你要想到你中国去的石油，你都给我加钱，那中国能同意吗？所以他这个做下去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我最近看了两个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一个采访啊，一个是这个 Zakaria 的这个叫GPS 这个节目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米尔斯海默啊接受的一个采访。我觉得这两个人的访谈的话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去思维的角度。Zakaria 对美国的一个以前的海军上将进行了采访，说那如果美国我们也去这个阻塞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会怎么样呢？那个海军上将说比较困难，我们需要调大量的兵力大量的舰船去到那儿一个一个的去检查这些油轮伊朗过来的就不行啊。但是后来有一位这个专门研究，也是在 Zakaria 这个节目里面专门研究全球的石油经济的一位女学者，她讲说这个不太可能。怎么讲呢？就是说从伊朗出来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石油有700万桶，每天呢700万桶是这个原油400万桶是成品油，你如果把这些全卡了，你基本上霍尔木兹海峡是20%的全球原油供应，你把这个卡了以后呢，先不要说你把中国给得罪成什么样哈，你就是把这个1100万桶加起来，你也占到全球的石油供应的10%-11%。那你一样是不能够平抑油价呀，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油是全球统一定价的，不是说运到你美国的油便宜，你美国的油就便宜，不是那么回事，你全都是在期货市场上买的。所以全球的油价高涨的话，你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样低不下来。最近的一个通货膨胀率，美国的通胀率是 3.3%比上个月 2.4 要多得多了。所以美国老百姓实际上现在是在加油站骂娘包括那些原来支持 MAGA 的支持这个川普的那些，包括这些像Tucker Carlson 这样的人都非常气愤都开始反对，就是说川普这个 贸然开战，贸然和伊朗这么一个大国开战是十分愚蠢的。啊，当然川普又反过来用推特骂他们是很愚蠢的，他们是很低智商的这样。啊，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美国的政治啊，从他的总统的选举、总统的选择这方面来讲，你不能讲说他没有瑕疵，他有很大的瑕疵。居然把这样一个极低智商甚至有人格障碍的这么一个可以讲是混蛋选出来做他的总统，你能说他这个制度没有问题吗？米尔斯海默，这是一个虽然我有些观点不同意他，但是我还是非常尊重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有学识、有历史感、有总结能力、很聪明的这样一个学者。他比较隐晦，他没有直接说，他比较隐晦的说，说以前这个全美国的历史学家去评价以前的美国总统的话，说最糟糕的是谁呢？那就是小布什啊，因为他发动了这个伊拉克战争啊，把美国这个国债推到了一个不像话的地步，然后还失败了啊。那么米尔斯海默就说现在历史会改写，小布什不是最糟糕的一个，最糟糕的一个是川普，他没有明说，但这个话里话外是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意思。米尔斯海默认为这场战争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呢，可能是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比较大家讲的比较多的一个话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很聪明，不动，就是你对手既然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走，那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我们不说话，让你走下去，我看你最后走到一个什么结果。但是川普这样一个极其幼稚的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的这样一个性格，居然就被内塔尼亚胡给忽悠了。在 Zakaria 那个节目里面，美国上一任的这个国务卿啊布林肯就讲说，内塔尼亚胡每一届美国总统他都去忽悠啊，就是包括奥巴马呀，包括拜登啊，包括川普啊，他都去忽悠，但是所有的美国总统都知道这事很严重，唯独川普会去上当。他为什么会去上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可能，因为我看过他做决策的那个过程，川普本人，你从他以前的这些发言来讲，他是不喜欢战争的，他一直也自诩自己是和平总统，他也不希望，他倾向于孤立主义嘛，他也不希望到外面去打仗，但是内塔尼亚胡给他就戴了一顶高帽，就说你只要现在打啊，那伊朗就变天了，伊朗一变天你就是最伟大的总统了，就这么一个小糖果就把川普给骗了。你说这个老头是不是有人格障碍？美国怎么会选有这么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精神病的这么一个人来做总统呢？他是如此容易的被操弄啊。哎，在奥巴马那儿通不过，在拜登那儿通不过，哎，在川普这儿他就能通过。川普的这个美伊战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你现在最好最好美国能期望的结果就是回到 JCPOA， 回到那个伊核协定的那个时代，那2015年的时代，十年前的时代。你美国因为川普撕毁了伊核协定，现在导致自己萨德系统在这个中东就被摧毁了三套，每套都是2亿美金啊，然后还给别人看到了你的弱点，对吧？然后你什么都没做成，你把人家炸了一个遍地弹坑，但是伊朗没垮呀。我以前讲过，这个小国和大国之间打仗就是小国不败它就是赢，大国不胜它就是输，就这么简单。 OK， 你打了半天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呢？所以米尔茨海默说，川普可能是我们回溯这个美国总统历史中间是最糟糕最愚蠢的一个总统。但是你往下深层次的去想一下的话，就是民主制度为什么会选出川普这样一个人去做他的总统，而且是两次，为什么？说实在的，这个川普上台的这种现象其实已经动摇了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我依然相信就是主权在民，依然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权，就是它的公权力应该来自于人民的让渡。但是我对人民这个词现在有了很大的怀疑。人民到底是什么？他们确实手上有国家的权力，国家的主权，但是他们去行使这个主权是不是负责，是不是有一个理论基础，或者说是拍脑袋去想呢？还是说你现在给我发100块钱我就投票给你呢？或者说我是真的理解你这个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你们的执政纲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前途？他们到底是靠什么去投票？我们长期相信一句话，说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但是它不是最坏的。啊，那个独裁的制度会是更坏的。没错，独裁的制度确实会有很多很多灾难性的结果，历史都证明了。但是你民主制度好到哪里去呢？你真的比它优越吗？你真的比那个独裁制度优越吗？我不知道答案，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想法。也许这两条制度，这两种制度是应该并行的，就是说大家各选各的，然后在这个竞争中间来看谁更优越。我没有兴趣去为独裁制度去讴歌，因为我是从那个制度里来的。我也知道在中国，比如说这种独裁制度国家下，人民生活的比较憋屈，互联网不能够就是接触外界呀，你说两句话可能这个叫请你喝茶呀，确实挺憋屈，尤其对我这样的一个爱说话的人来讲。但是反过来你又会发现，中国的这种建设，中国的这种对民生的扶持，效率上，范围上，质量上都远远大于美国。如果说独裁制度可能会弄一些昏招啊，比如说这个文革啊，比如说大跃进啊，一个领导人大手一挥啊，这个事儿就全国灾难了。那美国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他没有给美国的社会带来灾难吗？一样的有啊，而且还不小。美国兢兢业业啊，呕心沥血建立的北约的同盟现在基本上就完蛋了。北约现在是真的是脑死亡了。第一，没有大哥了啊。第二呢，缺乏一个战略目标了。你北约到底是想做什么啊？你连个乌克兰都保护不了。美国现在是越来越，包括万斯现在的这个重要性很大，万斯是坚决不愿意去维护乌克兰的，去帮助乌克兰的。你连那个乌克兰都保不住，你北约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这段时间你看这个世界的发展，你真的是觉得美国这个领导阶层真的是一个草台班子。为什么说是一个草台班子呢？就是我们普通人都能看明白的事儿，他看不明白。他就因为一个人的自大，一个人的神经病，他就同意去发动一场针对伊朗的战争。而且历史无数次的表明，你通过空袭这种方式根本就不可能去 进行这个政权更迭，但是他依然这样去做。这个就和希特勒当年说啊，苏联就是一个破屋子，我踹一脚门苏联就倒了，结果怎么样？这都是历史教训啊。但是就这个80多年前的历史教训，美国人都接受不了，都学习不到。他也跟希特勒想的完全一样，就是我一个空袭把你的这个领导人斩首了以后，你这个国家就没了，你这个国家就全体投降了。可能吗？伊朗的历史比苏联比俄罗斯要长远的多，起码是他两倍的这个历史的长度。我打赌这个川普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卡尔巴拉战役，不知道这个什叶派穆斯林是怎么来的。整个首领这个侯赛因本阿里全部被杀，一家70多口全部被杀。但是怎么样呢？什叶派坚决不投降。他是有这个文化基础的。所以现在杀那个侯赛因本阿里的那个人叫沃玛亚的那个人叫叶奇德。现在伊朗人就是管这个美国人叫21世纪的叶奇德。伊朗人的这个思维模式是这样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思维。但是川普的政权居然对此一无所知。你以为丢几颗炸弹把他的老大给炸死了，哎，行了，这个国家就向我投降了。怎么可能愚蠢到这个地步，无知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为什么说美国现政府它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个万斯到巴勒斯坦的那个首都去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周一大家就谈崩了，两周之内我也不认为会有多大的结果。这位在 Zakaria 那个节目里的这个石油经济的那位专家，那位女专家说2027年之前我们不太可能看到油价的回复，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 OK， 这又是美国总统给全世界带来的一场灾难。而他自己呢，因为他的这个精神问题啊，会永远的宣布他是赢家，我们就把他当一个神经病人看就可以了。好，今天拉拉杂杂的说了一大堆，也包括我个人情绪的一个表达。真没想到到了21世纪居然碰到这样的事儿。在我们小时候经常看一些科幻的连环画呀小说啊，总觉得21世纪是一个人间天堂。现在看起来21世纪远不如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在走下坡路。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忍受我的这种个人情绪表达。我们就下一次再见。